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白云，在这欢迎您再次来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每一次透过一位见证人来告诉我们他自己是怎么样走过人生的高峰或者是低谷，那么更宝贵的是每一个人他是怎么样来经历来遇见神。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于曼俊于老师。那于老师目前是在台中的马里逊美国学校教书。如果听众朋友注意的话，可能您会常在一些的基督教的文字刊物或者是报章杂志里边会看见有一个笔名叫于磊的这个作者他所写的文章。那么这位于磊呢，就是于曼俊老师。如果您曾经读过于磊的文章，你会发觉这个人他其实有个蛮特别的一个触角，这个触角呢常常去探索到中国人文化的层面，从中国的文化层面来跟我们谈信仰。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于老师自己从小他说他的家庭是道教的背景，那么在大学的时候呢他接触佛教，他一头栽进了佛教的这个领域。这样的一个很注重理性思考而又有这样子好像很多传统文化信仰背景的人，他怎么样能够认识耶稣并且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我相信这一路走来一定有他自己非常深刻的心路历程。我们就来一块听听于老师的生命见证，让我们再一次的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老师您好。
你好。
是非常欢迎您啊，我知道您今天特地从台中一路开车上来到台北来接受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采访啊，很谢谢您。嗯、那么于老师，刚才白云也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介绍啊，您自己在一个很传统的家庭长大啊，包括是有那种道教的这个背景的家庭啊，所以我想我们很多人一定会很好奇啊，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他是怎么样能够接触信仰？我想先谈谈看，您那个时候的道教背景是怎么样，然后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的家在南投的一个山区哈，基本上是比较传统文化拜拜的一个地方。那因为我的曾祖父，他是我们当地那个妈祖庙的那个舵头啊，就是桌头，就是说当那个鸡童啊，他做法的时候，然后他会拿七星剑啊，或者是那种刺的球啊，然后在做法的时候，那个舵头就是说要帮他翻译啊，因为那个鸡童讲的内容需要透过翻译啊，然后同时他背部如果有砍伤的话呢，那个舵头就是要负责嘴巴里面要含米酒，然后给他喷在那个背部上，或者是基本上是就这样的。那我曾祖父是做这样的一个背景哈，那他也把我们那个地方上的那个一大块土地啊，哦，大概是将近，我想可能一甲吧哈，就是捐出来盖妈祖庙。
是，所以你们的家在那个当地啊， 通常这种人都是那种德高望重啊，并且他又很热心于这样子的一个传统宗教活动的人。
有没有德高望重不知道就是可能我的跟我父亲一样的话，就是说可能肚子有一点点墨水了哈。然后那我父亲后来也就是跟着做这个妈祖庙的主任委员啊、
嗯、
啊，带着进香团啊，啊，这里就，所以我从小就是也跟着他们跑、啊、
嗯，就看着他们做这些事情、哦、
那像过年的时候啊，比如说是抢头香啊，那像抢头香就是一种讨吉利吧，啊，包括到初九的时候啊，天公生啊，就是天公的生日，天公就是玉皇大帝了、嗯。那像我们家也都是啊，抢头炮，
嗯，
可能这大家比较少听到哈、啊，但是抢头炮就是十二年一过，啊、那我们家就是那个炮声最响哈、啊。那我从小就是啊，接触这些天公生。那当然也影响到我，后来我也会思考到说，天公生，那他是谁生的呢？
嗯，
那生他的是不是要比他还大？
嗯
啊，所以后来有人说是天公大还是天父比较大？哈、哦，这个因为这个是好像这个有点像那个热狗跟狗肉的那个不同一样哈、哦，因为没有把这个。天父这个名词的含义，或者是天公的含义，没有弄清楚，然后就是放在一起做一个比较。
嗯、是，所以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长大，那么那个时候对你来讲，你去看这些，跟着去做这些事情，好像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事了。
大概就是一个传承了哈，因为你要离家，我要去成功岭受训，那就去拜土地公庙 啊，类似这样。
那你开始去想，你刚刚说，哎，你去想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天公，那谁生他呢？这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念，这样的怀疑开始出现？
应该是我念东海大学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虽然是读外文系，可是我对中文系啦，或者是佛教佛学社的。啊，因为我有接触到一些，那因为佛教里面就是属于宗教这个领域了，
嗯，
所以我慢慢都会去做一点点思考。
对，你就回头去想想，哎、嗯，那我从小去接触的这个所谓的道教又是怎么回事啊？那刚刚您说您读东海大学的时候有机会去加入这个佛学社，好像在这一方面也开始去涉猎了。那您怎么会又跑去佛学社的呢？
因为在我念书那个时候是1970年代，美国有一个嬉皮运动。那嬉皮运动的种类很多，其中有一派是对东方的神秘的色彩，譬如说像瑜伽啦，或者是寒山的诗啊，这些啊，包括禅宗。那因为我接触到的外国人里面也有一些在这方面很有兴趣。那我想，这些外国人他们有兴趣，那我们怎么可以不懂呢？
嗯，
所以我就是开始在佛教这个就佛学的部分呢、啊，有一些接触。
是，那你那个时候的有一些接触是怎么个接触方式？去读一些这方面的书籍啦，也去禅宗吗？还是、嗯、
对禅宗或者是印光法师的东西哈？
那些东西给你的是你会去很渴慕。会想要走上这样的一条宗教或者是思想的道路吗？那时候对你的影响是怎么样？
应该是有影响的。比如说我喜欢禅宗里面，我现在也还是喜欢，还可以欣赏哈。只是说，如果要把它当做一个解决生命的问题，我可能就已经没有办法接受了。比如说我会欣赏中国文字里面，在禅宗里面，他们能够借着一些文字。或者是可以让人有一些发人深省的一些东西，譬如说慧能，譬如说他这样说是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像这样的一个境界的东西，我是可以接受的。
是，我想这个东西好像有时候会吸引人哦，让你感受到，哎，这里面好像有一种似有又若无的那种感觉的一个意境哦，好像我们在追求的某些的层面里面。那么，我想请问，于老师，您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以后，您进入到多深？然后之后呢？你是不是在这里？能够，您刚刚说，其实这里面并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 我想这是一个蛮大的重点。后来你怎么样去发现这里面的可能没有办法满足你的一个状况？
那因为佛教这种东西就是说你一定要苦修，你要精进、嗯啊、所以你会借着很多的一些方法或者一些书，所以我后来也是会开始接触《金刚经》之类的东西、啊、然后还有佛教里面的各个宗派的想法跟他们的怎么样子修行的一些东西、啊、在我人生比较苦难的时候，走不出来的时候，我也曾经寻求看是不是用出家来解决我的难处，不管是我个人生命、我的家庭啊这些。那按着佛教是应该要是说啊，苦海无边，那、
嗯
啊、回头是岸、
啊、
这是这样的。可是我的经历不是这样子，因为我回头还就是苦海无边，回头也无边。所以我会很挫折，因为那个东西对我个人是虽然我也去参访一些佛事啊，或者是甚至于也尝试半夜12点钟敲木鱼念金刚经啊，这些我也尝试过，就是嗯。
是我看见你是一个想要去追求的人，那你走到这条路上你就发觉其实前面好像也没有路，然后回头也是看不到到底我回头要往哪里走，好像是在两头都是空的一个状况之下。那么刚才我听到于老师说了一个，说人生你会遇见苦难，那么您可不可以更具体的告诉我们，比如说在那段时间你去参佛，你去在走这样的一条你以为我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的路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苦难，然后这个苦难让你在这个当中你会发觉是根本没有办法来帮助我，你可不可以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例子呢？
大概最大的问题是我有外遇啊，而且外遇不是一次两次，就是连续不是接二连三连四一样。那我虽然知道不好啊，可是还是会去，因为男人在这方面是蛮软弱的啦啊。那结果是给我太太带来很大的伤害，我的妈妈也是很拿我没办法，那他们也是拿这个我的衣服哈，我在我不知道情况之下拿我的一件内衣去给一个仙姑啊算命啊啊化解啊，那我太太也相信。因为没有办法了，所以他就是也相信那个一些人家算命的给他的建议，就是说哦，你们的主卧室有什么什么东西，那他就告诉他我们有很大的镜子哦，那个就是好像是在他们来说就是魔镜哈，那也都必须要去掉啊，这些都我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啊，而且我喜欢偶尔会喜欢喝咖啡哈，那我太太也去求来人家给他的那个壶，画壶那个壶，然后烧成灰，然后泡在咖啡里面让我喝过。这是后来我信耶稣，我太太跟我承认的了。
所以做过很多的事情哦。那么我想看见生命中就是有那个软弱，有一种好像心里面或者生命里面想要去求满足的，可是比如说像于老师，可能那个时候您在这种情感啦、外遇上，你想去求满足，可是一直就是没有办法满足。那么你的家人也会因为这样子都受到一个我相信带给家庭很大的一个困扰啊。那您自己那时候应该也是很苦的。
那个
时候您其实已经在追求您刚刚说的这样一个佛教的一个领域里边。那您用什么方法来面对您的这个苦呢？那个时候您怎么样来，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仰，有没有帮助你？
有想过去出家啦，就是说脱离这个困扰的圈圈这样哈、曾经尝试过。可是到了山上佛寺，那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坐在那边沉思我的去路，到我真的要在这个地方落脚吗？我有多大的能耐可以做？那我的父母怎么办？我的孩子怎么办？啊，这些 都让我非常非常的挣扎。
真的像您刚刚说的，这是前面好像看不到道路，回头也没有路可以走。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后来您怎么会接触到一个基督的信仰呢？
有一个礼拜六的早上，我家有人来按门铃，那我起来看，发现是一个外国人，他用台语跟我说：“啊，您家有咧睡处不？你们这里有没有在租房子？”那吓我一跳，因为他是个洋人，然后居然会讲台语。那我就出去跟他想要帮忙他看是不是附近可以租到房子。那当我们就聊起来，他是来台湾学台语。那我就很纳闷，因为怎么会有外国人来学台语做什么呢？因为台语就是我们在台湾有用到，闽南有用到，那其他地方不太有用吧。那他为什么还从加拿大跑来这边学台语啊？后来我才弄清，哦，这个叫做宣教士。那他来过我这边一两次，他有时候来的时候我不在，但是后来他跟我的家人建立比较好的关系。他有一次来见面，他跟我说：“哎 ，Fisher， 我的英文名字。”他说：“我看你是一个很追求信仰的人哈，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是不是应该敬拜一个比你还高的？”比你还高，不是跟你一样，甚至比你还低的。那他这句话呢，我当时其实他应该被点醒了。可是我并不是一个悟性很高的人，或者说我不是一个马上就可以了解事情。我不是那种人，我通常需要一些时间在我的脑筋啊，经过我思考，我才能够做出我认为我要的那个回应。
是，所以那个时候他跟您谈了这个，您也开始看到有个宣教士来到你的面前啊。那我想这个同时间啊，白云真的很好奇啊，您自己对于佛教又是怎么样的一个认知呢？那个时候，可能我在听您的过程中，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你有一些的反思，因为你刚刚说很多东西你是要去经过思考的，所以包括你现在你所处的可能那个当时那个当下你去思考到这个佛教的时候是怎么样一回事，我想可能我们要一个个来处理啊。您这个从刚刚一开始说小时候的道教，然后到大学的时候进入到了佛教，那么在你生命中这两个部分后来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发现，经过你的这样的一个认真的追求又在思考的过程中呢？
我想佛教给我是一个经历了，到了一个程度之后我可能就是卡住了，但是真正能够让我从困境中走出来应该还是在福音书里面那一位耶稣，因为我要知道他在历史上有没有过这个人，然后他是不是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啊？如果上帝的儿子又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是后来我要去弄清楚的。
是，于老师，其实您提出了一个大灾问啊，因为你很重要的一个重点说到底这个历史上有没有耶稣这个人，那么如果真有这个人的话他是谁呢？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吗？那时候上帝的儿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那您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您怎么样在这个福音，你刚讲说福音书里边哈，你去认识耶稣基督，您怎么样在福音书里边跟耶稣基督在这个层面里边你去认识呢？
因为我有两年的时间了哈，比较认真的去读一些圣经里面的重点一点的书，有的像罗马书可能就要看好几遍哈。那在福音书的话，我是觉得这个人怎么讲话是这样讲的，他的权柄是从哪里来？就像当事人讲说，这个人讲话不像一般的宗教人士。那譬如举一个例子说，就是说你是上帝的儿子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夫子？其中有那个当时犹太人年轻的官问他，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夫子？除了我以外，在除了上帝或者我以外，再也没有良善的。所以他的话是很很很 让人很 shocking 的一很震撼的一种回答。
是，就是在过去你的那种传统宗教信仰里从来没有碰过的。
没有。
从来没有读过的。
没有这种东西。
那你在这样非常shocking 的这个状况之下，那这个东西带给你的，你会去想，诶，到底这个怎么样来解开，怎么样让你来真正的碰触到耶稣基督，他能够跟你有关系呢？
那个时候我有接触到一些中台空中英语的，特别是张宏道老师，他现在是张宏道牧师了哈。那他在我接触的跟他们接触这些里面，我看到基督徒的一些生活方式。那我也去参加过他们的营会。那当然这个时候我已经有读过一些东西。然后我在营会的时候，那已经算蛮久了，1989年的7月7号我都还记得，在古关大甲溪的旁边嘛齁。那当时我在那边读圣经，我在一棵松树底下齁，在那里读圣经。那我开始接触福音书的时候，当然我也会打问号啦，甚至有一些抵挡啊，不愿意接受啦，或者是那可是那一天我有一些，我读到约翰福音的15章16节啊，那一段里面提到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
嗯，
好，那我当时是就是有看到这个，我说，因为我们平常是说啊，我有宗教自由啊，我要选择这个教信谁就有信谁，这是我的自由。可是耶稣的话是很不一样的，他就是在那里告诉我说，我在拣选你，
嗯，
你要不要回应？你要不要顺从？
嗯，
那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是你再一次的从耶稣的话里面。真是看见那个权柄，那不是人说的话，你一直想知道说耶稣你到底是谁，
对，
而透过他的话你去认识他，知道这不是一个人。
深夜仰在床上翻腾的一念不可抑制，我轻呼一声耶稣，他便敲踏过了我。深夜仰在床上翻腾的一念不可抑制，我轻呼一声相逢。
云彩飞扬节目于曼俊老师的生命故事。在前面，于曼俊老师说到了自己怎样透过上帝的话语而认识了耶稣基督。于老师，当你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之后，我相信对你的生命一定有一个某种程度不同的影响的开始。白云会想到，其实在节目之前您有提到自己其实曾经有过那个很痛苦的一种经历，比如说说到您的外遇这个部分，
对，
我想那是一个人的软弱。好，那我真的是要问问，那这样的一个人，你遇到耶稣说是他拣选了你，那么这个耶稣这个时候对你的生命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了吗？
我想就外遇跟我信不信耶稣哈，是算是一个关键呢、啊，一个关键。因为如果我不信耶稣，我觉得我的外遇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啊，或者是说罪恶感没那么重了，知道不好了，可是去做了。我刚刚说了，但是信耶稣的话，因为你信耶稣，不能说我脑袋信耶稣，心不要信，或者脑袋信了、啊，心里面信，然后身体不信，这样也不行哈、哦，因为他要的是一个全人。那如果我继续玩我的外遇的游戏啊，不管是不是我自己愿意的啊，当然我也可以找一些理由自己解释。但是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子，他要你全人的时候，包括你的心思意念，比如说夫妻的部分，圣经的教导是夫妻二人要合为一体。那我要信耶稣，我不能把这个罪带到我跟我妻子的关系中间啊。那刚刚说到身体也是这样，因为圣经的教导是说身体哈、啊、是圣灵的殿，圣灵的殿这个话常常提醒我，就是保罗是说你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要住在中间，那你圣灵要住中间，怎么可以让这些情欲的或者是有外遇带来的这些罪，这个我想我没有办法通过了，所以我就是这方面外遇的问题，我就是这样子可以在理性的思考里面我就可以拒绝。
是，所以看得出来哦，于老师您真是透过神的话语的光照啊，那个话语好像就给你能力了，给你一个亮光了，你也从那个里面就得到自由，好像也得到力量，你就很自然就从那个里面出来了。原来你以前说你靠着自己，曾经为了这个事情是带给家庭带给自己是一种痛苦的，慢慢走出来。于老师，你的信主真的很特别啊，是在神的话语，并且你真的很认真的在读神的话语啊。所以我特别会想到，其实在之前于老师也跟我们说过，你是蛮用理性思考的人啊。那除了刚刚讲到这个生活层面上，我想还有很多是在你的思想里边。那么这个思想里面的这些的层面，这些的问题，譬如说你小时候的那个道教背景，您大学的这个佛教的一个接触，甚至我相信这个社会也给你很多理性的那些思想的模式。那这个部分你接触耶稣，你开始去读这个圣经了以后，这个部分怎么样来处理，怎么样来帮助你进入真正这样的一个信仰的领域里边呢？
大概是罪吧，罪的问题啊。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讲我们对罪，因为我有什么罪啊，我又不杀人放火啊。其实圣经里面那个罪是很广义的，就是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那就已经是一种罪。那我以我个人来讲，我从小坏到大嘛，就是偷啦、抢啦、打啦，什么这些都很多，哪里会说没有罪呢？那所以我去刚去那个英文查经班，因为我英文还算蛮有兴趣的啦。那虽然不太会讲，所以好吧，我去教会练习，跟这些宣教士练习英文。那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刚好在研读那个出埃及记的十诫。十诫。那我去我不太会讲，然后我就是听听，还可以听得懂，我就是那就听。然后我把这十诫看了一下，然后听他们讲一讲，然后我心里面想，我这下我麻烦大了。 啊，因为我实际每一条都犯了。那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对，这个罪他们如果用英文去解释就是 sin，S-I-N 那个 sin。那我们平常讲的杀人放火那个是 crime 啊、C-R-I-M-E crime 那个字。那圣经里面讲的罪是属于 sin。
是生命本质里面的一些的问题，是那个生命的根本的问题。那个如果没有处理，你这个人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自由，并且你的生命会出状况的。所以其实于老师刚才白云啊，也是听到您这么说，我相信你知道在这个基督信仰里边真正要处理是那个人的罪的问题，而这个在你过去的经验里边那个道教跟佛教并没有办法帮你来处理，可能你那个过去是要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修行才有，以为那个东西可以达到，可是你发觉那个东西带给你是更大的痛苦。
有一些道教的东西跟你的生命生活没有关系，因为我如果到庙里面去就去烧香拜拜或怎么这样，不一定要跟我的生活生命有关联、那个、这是一个我的经验了、另外如果我用佛教的观点里面，我大概就是想办法再去多做点善事、或者是多念一些一些属于消灾解厄的这些功夫啦、但是我还是觉得那个没有对我的生命的出路找到一个出口。
是，那么这个时候您在那一次说那个退休会里边你读到了那句话，我想那句话就是是神拣选了你，不是你自己拣选了神、这句话好像把你自己整个打开来了你愿意打开来，并且是那个时候你接受正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自己生命的主吗？是在那个时刻吗？
对对，当然之前已经有一些预备，我比如 我读的圣经啊，也思考这个宇宙的起源的问题啦，它是不是真的就是圣经第一句话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那一句话是不是真的，那个都会，那个是一个起头，然后当然会影响到我后来整个的这个信仰的这个领域里面。对，
好，所以对那刻的你来说你就是可以接受，你就是愿意在主的面前说是的是你拣选我，而我也愿意这样来接受，来到你的面前，你就是做一个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那之后你的生命，我相信你的生活一定带来不同的一个面貌，一种改变，你可不可以就这个部分来跟我们谈一谈？
OK， 我补充一下那个回那个那一天之后哈，我必须坦白承认我流了很多眼泪了齁，但是我觉得那些泪水齁就是洗，好像在洗净我的这些过去的一切的污秽。我会变得很轻，整个人就轻松起来了。
是。
整个人轻松起来就是说我过去这些事情压得这么重，然后这些啊大罪小罪啊这些罪孽深重的事情怎么办啊，那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我就得到，我们就说是得释放，我得到自由了。
是，这是非常非常宝贵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啊。
对，我不会忘记。
对，我想你刚刚说的放下那个沉重的罪，并且是被洗干净了。而在那个时候你也知道你得到的是救恩。
对，
我觉得一个人从罪的里面释放出来，其实你得到的是你被拯救，你得到了救恩，这是非常宝贵的。那么刚才白云有说到的好，那么在这个时候你自己一个得到救恩的是一个新造的人了，那么这个从这个开始呢，我相信对你的生命所带来是一番不同的面貌。那么刚刚真的是要我们很期待能够知道的于老师之后，那么您自己的生活中，比如说你跟你妻子的关系啊，你的妻子后来跟你是不是他后来是不是也是信主了，还是
我
想这个部分
OK
你也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是，
我想改变的第一个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个比较得释放的自由那以后你看事情会比较从 从基督信仰去看这个问题。如果是比如说、哦、如果耶稣在当我的顾问，他会给我什么意见啊，比如这样、哦、还有生命变得比较积极，
嗯
嗯哼，比较积极。我的意思是说，譬如说你对，可能我过去，譬如说我可能为了名啊，啊，或者是多赚点钱啊，吃喝啊，那个，当然这些东西过去我都多少都接触过，但是基督教信仰的里面所给的就是积极，然后你活着有什么目的。或者是你碰到苦难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苦难过去，而且背后还有一个爱你的上帝在支撑你，他了解，也许旁边人都不了解，可是他有对我的心思意念，他一清二楚。
是，
对，
嗯，
这些都是，讲起来的时候好像不太容易讲得出来，蛮抽象的，
哎，对，
但是我的经历却是很实际的。
是，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这个很实际的经历，可不可以举啊，比如说一两个例子，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因为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棒，那个生命被改变，没有什么能够比的了，这是最宝贵的了啊！包括你刚刚说的，可以积极的活着，并且知道生命的意义，并且能够面对苦难，并且知道你是有依靠的。那么，您可不可以在您的生活很实际的一个分享上，来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了解呢？
最简单的就是，不是简单，不能说简单，就是说比较显著改变就是脾气。啊、哦，我的脾气当然我会找一些借口啊，比如说原生家庭啦、啊，我父亲过去脾气也不是那么好啊，等等啊，还有我也会骂三字经，然后也会出手打我的老婆，这些都发生过啊、哦。当然我后来都必须跟他一一悔改。跟他道歉，而且他也需要时间医治、哦、那这一部分就是说在夫妻这方面要有一些调整了、啊、但我现在是不骂这些脏话了、哦、对，就是我认为比较具体的一个例子。
是是。
那如果说对我的工作的话，因为我过去在补习班教过英文嘛，教了也蛮长的时间，所以我这算是我的专业。我也想说，我可能退休之后的我比较多时间，我可能要写一整套的，从单字啊、文法、有趣味的阅读测验啊，特别是英文写作。可能可以帮助一些人，但我也认为这个工作也是有意义了。但是上帝给我在这个世上的时间，我必须选择开始。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用比较多的时间来写作啊，然后见证上帝啊，爱我们世上每一个人啊。那我身为一个在台湾的中国文化里面的人，所以我这方面的负担就比较重了。
是。所以我们知道啊，于老师您有个笔名叫做于磊啊，那么您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负担，愿意透过文字能够从中国人的文化里边能够跟一些比如说比较喜欢思考的人，然后来跟这些族群来对话。那我相信这个也是您一个生命被更新以后，您会看见诶，这个部分是非常有意义的。您可以谈谈这方面您的工作跟投入是怎么样吗？
因为中国文化里面，这个讲这个我是很有兴趣的，而且可以讲不完。基本上中国文化有很多很美的哈，我也非常喜欢哈，那就是包括唐诗里面，或特别是词啊哈，或者是小说里面，《三国演义》这里面都有很多好东西哈，那我觉得，可是中国文化，譬如说我们常提到天人合一，天人合一。那问题是，天人合一那个境界呢？怎么达到？好、哦，先弄清楚什么叫天人合一好了啊、哦，然后怎么达到？哦，那这个很美的一个概念，一个想法。那可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哲学，中国人的人文哲学里面，好像没有一个标准，或者是。困难重重，或者不知道怎么做。那当我们碰到瓶颈的时候，我们如果了解基督教的基督文化啊，基督文化里面的 上帝所差遣的耶稣从天下来的，跟我们在住在我们人中间啊，这个就是一个天人合一。那我们中国文化里面虽然讲天人合一，可是我们在做的都是人天合一，因为我们要透过人的方法，就是人天合一。那么基督教信仰里面的是真正的是约翰福音一开始讲那个道成肉身，充满恩典真理住在人间，那一个道成肉身的那一个耶稣，他来到人间了，透过他天人合一。
对，所以于老师您做一个很美的工作啊，您把中国文化能够怎么样使它成为一个在基督信仰里边是可以连接的，而不是格格不入的。常常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迷思，我们会常常想说哦，那个基督教是西方的，那我们中国人是不跟这个不没有关联的，我们不要这个，我们是东方人。所以我觉得其实于老师刚给我们提出一个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其实基督教绝对不是西方，这个一个信它是一个很重要跟你每一个人的生命是有关系的。所以您刚刚讲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想那个中间也是住在中国人的中间，
当然
是有真理是有恩典的。所以我相信于老师现在您自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给自己的一个使命感吧，或者我想这个使命感也是神给你的，因为你有一些的这一方面的背景，所以你因为透过这个能够把基督的信仰跟这样的文化怎么样连接在一起，它不是冲突性的，而能够让我们从我们的文化的一个角度里面，我们看见其实基督信仰能够把我们带进那个完全的地步。
我想误会以为基督信仰你们如果你注意一下我在讲话，我很少讲到教
对，
因为基督信仰基本上并不是那个，因为教就是一种仪式啦。那我一直都是用词，我会比较注意是基督信仰。
对，
那它并不是西方的啊。如果从，因为我们会从地理环境去看啊，就算从地理环境看，从我们亚运会的时候一样，也有以色列啊，也有伊朗啊，所以那边是属于亚洲的，所以只是说它是从那边过去的，后来经过希腊到了罗马时代。到了1620年的时候，那个五月花号感恩节的那个五月花号，他们到了新大陆，然后再从这边绕过太平洋过来的。其实他是回到亚洲，本来就是在亚洲。但是基督信仰并不讲这个东方西方。就像我们如果你走平面开车，你可能经过浊水溪，浊水溪这是北边，然后过了那个南边等等。那是因为我们从平面去看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地域的观念。可是如果我们坐飞机了，你在上空的看，你只有看到整个台湾或者整个大地，你大概不太去分那个地域。基督的信仰它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一个很广的一个角度在看这个地球。这地球只是宇宙里面一点点东西而已。
是。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位在中部一个乡下长大的一个孩子，从小在一个道教信仰，后来这样一路上来，当他遇见真正这样的一个信仰真理的时候，他整个世界他整个人被打开了，而他看见那个过去的是根本不足以在这个前面来跟他相比，所以你就选择了，也不是你的选择，而是神选择你走上这样的一个非常美的信仰之路。那我想最后要请问于老师当你自己这样子回顾这一生，你是一个非常认真寻求的追求的人，那么我相信在我们的收音机旁或者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中一定也有认真要寻求的人，你会对他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如果按照我现在的走过来的路程的话，我觉得有一些人他们不愿意接受基督信仰，甚至于排斥，可能会认为除了刚才讲的那个认为说他是西方传过来的这个问题之外，可能是我想包括我自己的都会有一个对不了解的东西产生排斥。如果你真正的去，如果只是一知半解，或者是听人家说哦， 基督教怎么样怎么样，可能没有很深入的去了解之后，我们就做了一种判断，我觉得这样很可惜。应该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也给耶稣基督一个机会，就是说你认真的从创世纪读一读，好，然后再弄清楚一下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福音书里面那个耶稣是谁啊？他被钉十字架为什么要这样，他在做什么，他在十字架也讲了一些话，在福音书里面都有，那这些话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比如说讲呢，他说啊，上帝你原谅他们，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看光这一句话，上帝透过他原谅我们世人，如果今天换成是我被钉十字架，我根本不可能讲出这种话，我再怎么修行我也不可能修行成这个样子。Okay， 所以我的重点就是说，认真的去认识耶稣，给耶稣一个机会，也给你自己一个生命的机会，而且这个生命不是只有在现在，而且是到永远，直到万代。有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可能到了海边，我们用手抓两把沙，一把沙可能是我们的过去，一把沙可能是我们的现在，可是你看那个沙滩上还有多少沙，那是我们的未来。所以很值得去珍惜那么长久的这个时间，上帝以后的无限时间跟无限空间。
是的，在圣经的约翰福音17:3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嗯，
我们在这里谢谢于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
中国好像一片汪汪大洋海，当你在水中挣扎，你所看到的只是海水和巨浪，巨浪翻腾，使你灰心丧志， 回还回荡自爱的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人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白云在今天的节目中跟您一起分享了于曼俊老师他的生命故事。于老师他是从佛道教的背景出来，那么当他有机会打开圣经，读到圣经上的话语的时候，他的眼睛被打开了，其实应该说他的心也被打开了，心灵的眼睛被打开了。特别是在圣经里边耶稣所说的话，让于老师非常的惊讶，除非耶稣是神，否则他怎能够说出这样子的话来呢？除非耶稣是神，否则他怎么能够有这样的权柄？于老师他继续更深入的来考察圣经上的话语的时候，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于老师的生命被改变了。就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所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是的，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才能够去对付处理我们生命中的软弱跟问题。透过这些话语，我们的生命被光照，我们能够得到力量，使我们的生命得到真正的自由。就像于老师所见证的，因着圣经的话语处理生命本质里边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罪。这绝对不是一个宗教，这是改变生命、更新生命、要建造一个丰盛生命的上帝，他愿意，他要介入你的生命中，赐给你一个全新的丰盛的生命。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愿不愿意接受上帝所赐给您这样宝贝的福分呢？你只要把心门打开，迎接他进来，对他说，亲爱的上帝，我愿意，他就会进入你的生命中，成为你生命的主，来改变并且赐福你的生命。白云正师盼望透过这一集的见证，使许许多多的朋友您的生命也要蒙福。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已经取得了于曼俊老师的同意，把他的见证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每一集的生命故事，好让这些感人又真实的生命故事，您不但自己可以重复的来听来回味，并且也可以将这些故事跟您最亲爱的朋友家人来分享，使我们一同得着福音的好处。那么要如何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呢？欢迎您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来信跟我们联络。电话的话请您拨27541144 27541144，传真的话请传送到27557822 27557822。如果您是大台北以外的地区，请在前面加02。那么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另外我们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助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那么您也可以用刚才白云为您播报的电话、传真或者是通信方式来报名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白云在这儿就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未来的每一天，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